好，今天我们系统神学我们讲到第七，我们的题目叫做罪论。罪论的意思，我们讨论一个题目叫做罪。什么叫做罪？我们是不是罪人，还是我们都没有罪？
罪人，罪人中的罪人。
我们都是罪人中的罪人啊！这个表示你信主有一段时间了。你刚开始问一个慕道友啊，说你是不是罪人？
我不是。
对，他没犯过罪啊，所以挺，这在按照美国的法律、中国的法律都没有犯过罪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到底什么叫做犯罪？罪的定义是什么
？Miss topic 啊，
我们在就是你违反法律嘛，对？我们有没有违反美国法律？
没有啊。
有没有违反中国法律？
没有，
我们都是好国民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也没有坐过牢啊，也没有被控告过啊，都很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都是好人，都是义人哈、啊。所以罪有一个定义嘛，你说你是怎么样是个罪人啊？那我又没有杀人，没有放火，也没有做什么坏事，这怎么叫做罪人呢？啊，可是为什么圣经上讲说我们都是罪人啊？那所以我们要把罪的定义弄清楚，什么叫做罪人啊？什么叫犯罪？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四节啊，这个就讲得很清楚啊。所以为什么讲我们是罪人呢？因为罪的定义就是违反律法。所以从美国的立场来讲，我们是不是罪人？不是啊，因为我们没有违反美国律法，我们都准时缴税嘛啊，那也没有闯红灯，对不对 ？Stop sign 都停下来了啊。所以在中国，在台湾，我们也都不是罪人啊。可是在神的眼中，我们是不是罪人？
是
啊。所以这个律法你要看是什么律法啊。如果是美国的律法，你没有犯罪，你在美国当中不算罪人。可是神的律法来讲的话，我们有没有犯罪？从神的律法来讲，我们犯罪，我们没有一个义人。我们犯了什么罪？
亚
当夏娃。我们看一下在约翰一书三章第四节啊，第三章第四节里面说啊，凡犯罪的，就是违背律法啊，违背律法的就是罪。所以这个讲的律法是指的神的律法啊，从神的角度，从神的眼光看，这是律法。那到底神的律法是什么啊？我们什么地方得罪了神啊？你不相信神是不是犯罪？
是。
不相信神是犯罪啊，然后神叫我们做这个，你不做，这是不是犯罪？
是啊。
神叫我们饶恕，我们不肯饶恕，是不是犯罪？
是。
神叫我们不可以吃这个啊，但是我们偏偏去吃，骄傲是不是罪？
是。
骄傲，为什么骄傲是罪啊？所以我们要把罪弄清楚啊。骄傲有什么不好啊？
高抬自己。
高抬自己有什么不可以？我没有惹到你啊。
有啊，你高抬自己就惹到
你。就惹到你，你就很受伤，是不是？你伤到你了是。我们人看就说，哎，你这个人有点傲气，这个没什么不好，对不对？你有那个条件嘛，那你骄傲而已，那你没有伤害到我啊。骄傲的话哈，说不定你还给我一点好处的，哎，施舍给你，对不对？很骄傲的施舍给你，你有得到好处啊。在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啊，无不食嗟来食，
嗯，骄傲的人有优越感，有没有觉得自己比别人强？
比别人强有什么不好呢？
啊，
哎，为什么说骄傲是犯罪啊？
魔鬼一样，
跟魔鬼一样
啊。
对，魔鬼是为什么魔鬼骄傲就犯罪了呢？骄傲有什么大不了？
他是
违
心神的
话，
自以为是，然后不顺服神。所以你看，在神的标准很高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要把罪的定义把它弄清楚之后，你就知道说为什么骄傲是罪。不然的话，我们现在想不通嘛，想不通骄傲有什么不好。对，他也没有杀人，也没有放火，也没有做不好的事。那些慈善家，他们骄不骄傲？你说比尔盖茨骄不骄傲？当然我们不晓得说他骄不骄傲啊。但是很多人就说啊，我以这个 Paco 是不是骄傲？好像是啊。那这个，譬如说我捐出很多钱啊，或者我做什么好事，那其实他是个好人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只不过骄傲一点，可是他骄傲一点也没有伤害到别人啊，对不对？那怎么算他叫犯罪呢？啊？
骄傲会判定别人
的属性。
骄傲不是神的属性啊！好，所以我们把罪弄清楚之后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是罪。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，那罪从哪里来的？
是
啊，
从魔鬼来。
从魔鬼来的。你犯罪从哪里来的？你为什么会犯罪？
罪
啊，
自己想犯。
都是他害我的，对不对？自己的私欲，哇！你们都是属灵，都是很属灵的哈，进阶班的哈。罪从哪里来？我们说我们犯罪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有罪啊。那神造我们的时候有没有犯罪呢？
没有。
我们有没有罪？
当时没有。
可是罪怎么来的？罪是不是神所创造的？
就是从入了世界。
这个邪恶的事情哈，你说所有存在的事情都是神所造的，对不对？好事是神做的，对不对？那坏的事情发生呢，是谁做的？
也是。
也是哈，
所以允许
的。所以罪是不是神创造的啊？但是一般人会觉得，哎，既然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些不好的事情？这不好的事情怎么来的？既然有一位神，他创造了一切，所有存在的事情都是神所造的，那这样子来看的话，所有犯罪的事也是不好的事情，也都是从神来的。那这个就碰到一个问题了，因为神他是良善的啊，良善的神怎么会有罪恶的事情产生呢？啊，所以有人就会想，这个罪的问题是你就解释不清楚。就认为罪是一个奥秘啊，有一种解释的方式就是说啊，叫做二元论啊。上次我们讲到神的时候讲到二元论啊，就是说有一位良善的神，好的事情都是良善的神做的，那有一位邪恶的神，那不好的事情都是那位邪恶的神做的啊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啊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那神创造了这一切，可是神却没有创造罪，那罪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啊，今天我们看到罪论，想把这个讲清楚啊。那我们犯罪，我们讲说，人犯罪的是因为环境把我们造成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如果人性本善的话，啊，但是如果说我们说人性本恶的，我们生下来都有罪性，啊，但是这个罪的本身从哪里来的呢？当然，我们说不是我们自己来的啊，我们没办法创造自己。那我们是怎么来的？我们是父母亲来的。所以都是父母亲把我们生下来的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那父母亲就追溯到谁？亚当啊。对，所以在圣经上讲到说，亚当神造亚当的时候，他没有犯罪啊，都是好的。可是他后来犯罪，所以我们会探讨罪的时候，我们会探讨罪的来源是怎么来的啊。那亚当他怎么犯罪的呢？
听神的话。
啊，因为他听太太的话，他把，所以神在跟他说：“你为什么做了这个事？”
不要开心，
是不是这样？
他就说是夏娃，对，夏娃从哪里来的？
先生的
肋骨。
他没有说从他的肋骨来的，他说是你所给我的那个女人，他叫我做的。啊，所以罪又归到谁的头上了？神的头上哈，所以问夏娃，对不对？夏娃，你为什么犯罪了？他没有肋骨啊，神有没有给他谁？那谁做的？他就归给蛇嘛。好，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，神问亚当说：“你为什么做了这个事？”他归给夏娃，夏娃啊，归给谁？归给蛇。神有没有问蛇？
没有，
蛇怎么没有机会？
对呀、啊，神没有问蛇，对不对啊？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再搞清楚啊。然后圣经上是说夏娃他为什么会犯罪？他受了引诱啊！你看到提摩太前书里面说啊，夏娃是先受了引诱，对不对？那他受谁的引诱呢？魔鬼的引诱啊！那魔鬼，所以罪是从魔鬼那边来的。圣经上有没有说罪从魔鬼来的？有哈、啊。所以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第三章啊，这个如果你要看罪的问题啊，有几个经文你们一定要看啊。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啊。 第三节一直到第十节，这个很重要的啊经文，或者看到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啊，那我们也会看到罪的来源哈、啊，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啊，经文不多，你看、啊、你看到这罪探讨罪的问题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看这几个经文啊，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啊，第三节到第十节，然后约翰福音啊第八章，等一下我们看啊四十四节。其实三十几节就开始在讲啊，然后另外呢，罗马书的第五章啊十二节啊，然后呢我们再来看撒旦的来历等等啊，那是以西结书啊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啊第四节，那边就把罪的定义讲清楚了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的就是罪啊。然后你们知道主成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，所以耶稣来的最大的目的是什么？除掉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的罪啊！为什么要赦免我们的罪，除掉我们的罪呢？因为要恢复我们跟他的关系啊！我们受造的时候是没有罪的，但是罪现在进到我们里面，神要让我们恢复跟他的关系，一定要解决罪的问题啊！然后在他并没有罪，讲到耶稣来的时候啊，他没有罪。然后这边讲到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怎么样？不犯罪。我们有没有犯罪啊？啊，我们有犯罪，那你就表示你住在哪里？住在他里面。但如果有一天我们犯罪了，你就住在你的老亚当里面。所以有两个啊，讲到说在基督里我们就不犯罪，可是在亚当里呢，我们就会犯罪啊。所以我们有讲到圣经上有提到说在亚当里了啊，讲到救人啊。然后凡犯罪的就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认识他讲到我们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啊。然后小子们呢，不要被人引诱的，行义的才是义人啊。现在我们是不是义人呢？我们因信怎么样称义，我们就是义人了啊。不只是因信，还要因什么？因行为。记得啊，如果你真的是义人，真的是因信称义的话，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啊。所以行为行出来的话，印证你有这个信心啊，这个是雅各书里面讲的啊。所以正如主是义一样，然后第八节这很重要啊，第三章第八节，凡犯罪的是什么？属魔鬼的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啊。这边讲到从起初的意思，就是说罪的开始是从哪里来的？从魔鬼来的。好，一有起初，一有罪的那个东西，你看到这个发生不是神造的，是谁做的？是魔鬼。等一下我们会看那个魔鬼啊，魔鬼他受造的时候，神其实是也是让他造的是全然美丽的啊。然后后面讲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所以讲到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很根本的意义，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。过去我们是伏在这个罪恶之下，可是现在呢，我们在神的里面，我们进到神的国。过去我们讲到说我们在黑暗的权势啊，是属于这个世界，是属于撒旦所管辖的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被管辖之下，我们都有了罪啊。然后第九节又讲，凡从神生的就什么？
不犯罪。
不犯罪。我们是不是从神生的？
是。
我们有没有犯罪？
应该
没有犯罪。但是如果我们犯罪的话，我那有犯罪？有啊。你跟太太吵架，你跟先生吵架的时候，你在那边彼此杠上那个样子，是不是犯罪？那就是犯罪啊。那我是不是从神生的啊？还是从神生的？
暂时
还没长大，
还没长大，
又是一个奥秘啊，又解释不清楚了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从神生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基督里啊，我们成为基督徒都叫做从神生的。照理说我们应该不犯罪，照理说我们头上都有个光圈，我们都是圣徒圣洁的，
两个翅膀
还有两个翅膀，结果呢，哎呀，翅膀又折了，摔下来了。然后为什么从神生的不犯罪？因为神的道神的种子啊，所以我们里面有神的 DNA， 我们现在讲 DNA， 对不对？神的 DNA， 神的本质在我们里面，这个本质让我们就不犯罪，所以这个可以说得通哈、哦，就说我们在基督里就不犯罪，主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就不犯罪。你在聚会里面被圣灵充满，你会发现说哇， 那个当刚才得罪你的人，你很气的那个人，你可以爱他，可以抱他，对不对？可以饶恕他。啊，可是回到家里面之后，终于回来，翅膀又折了，对不对？你又摔下来了，对，你又回到旧人的里面。啊，所以你看到在这里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可以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，但有个条件，我们要在他的里面啊。然后呢，他也不能犯罪，所以其实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，神的性情他就是不犯罪，啊，羔羊啊，你看。羔羊的性情就很奇怪啊！你看到你要杀一只羊啊，跟杀一只猪啊，有没有感觉上有没有不一样？
当然
不一样啊！你杀过了吧？看过啊，你看过？我以前住的地方是屠宰场啊，其实蛮远的啊。可是早上起来哇，好吵，都被就吵醒，远远都听到那个杀猪的声音啊！你看到猪要被杀的那个样子啊，惨叫啊！可是如果你一个羔羊被杀的时候呢，他是，啊，叫了一声哦啊，然后呢没事，就好吧，你要杀就让你杀吧。所以有一种性情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你看到一只牛啊，会看到一只狗啊狼啊会不一样。你狗狼你顶它一下它马上咬你，对，你看到牛啊或者羊啊你踢它两下然后怎么样，它就是不会反抗，对，它不会咬你。
牛不行了，牛不行
了，
看怎么样的牛啊，
看怎么样的牛，斗牛就不行了，啊，羊的话，羊的性情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样去顶它？它就是不会啊。所以为什么形容耶稣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他也是这样子不开口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是羊的性情。可猪的话不是呀，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哇，你就吵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个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不犯罪；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不能犯罪。但为什么我们会犯罪，我们会跳起来呢？对，人家顶我们一下我们就哇叫得跟好像杀猪那个样子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猪的性情在我们里面，亚当里救人的里面我们一定会叫，可是在神儿子的性情里面你会不会叫？肯定不会叫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啊，有些人圣人，我们讲圣徒，哇，这个人有耶稣的生命，柔和谦卑，怎么样讲他怎么骂他，哎，他总是这么温柔也不还嘴，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生命，神的性情在他里面，神的性情在他里面的时候，他就是不会还嘴。所以为什么耶稣讲说有人打你的右脸怎么样，左脸也给他打，我们说这种人怎么样，不是人，对不对？不是人，因为人不会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种人是谁？就是耶稣，就是这个样子，神儿子的性情，神儿子的性情就是这样的生命，他里面不会苦读，不会怨恨，不会想要报复。所以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啊，当他讲到这些逼迫他的人，他怎么说？他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啊，他们不晓得。所以他还是能够爱着那些逼迫他的人啊。但是我们人的性情就不是这个样子啊。然后后面讲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啊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什么魔鬼的儿女啊！所以常常有人在讲说，哎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好，你是神的儿女可以啊，那你要显出什么神的样子啊。有几个地方就讲到说啊，我们要像天父一样的完全，对不对啊？既然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啊，我们要效法神。所以如果我们活出来的是神儿子的样式的话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女。但是如果我们落入到犯罪怨恨苦毒或跳起来啊，那就显出你是谁的儿女。好，不是我讲的，谁讲的？圣经上这边讲的，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所以其实道理很简单啊，道理很简单。那但是这边有讲到，就是说啊，罪是从哪里来的呢？罪是从魔鬼来的啊。但魔驴怎么样犯罪？好，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。那我们先把这个罪的定义把它弄清楚啊。既然讲到七种神学，我们就要有点学问啊。那这个罪论啊，这个有一个字叫 hamartiology 啊 ，hamartiology。那这个字 hamartias 这个是。从希腊文罪的意思哈，那罪的意思是这个希腊文这个字的原文啊，再加上后面的 logic 啊， 这个 logic 的意思就是学啊，有关罪的学问啊。那通常我们在讲到罪的问题的时候，刚才我们说到哈，因为神他创造这一切，一切存在的应该都是神啊所发动的。可是我们看到罪有个出现了，可是罪不是神发动的，罪是怎么来的呢？啊，罪的存在是怎么开始的？我们讲说是归到亚当那里哈。我们看一下在罗马书的第五章。啊，刚才几个经文哈，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哈。罗马书的第五章，那这个就是一个原罪啊。我们讲到说罪从哪里来的时候，我们会讲到一个概念叫做原罪。圣经上没有讲到原罪啊，但是原罪的概念就在这里面啊。第五章十二节，他说：“这就如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，有没有？从义人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因为罪有一个啊。”结果罪的工价就是死啊。那罪从义人，这义人是谁？就是亚当啊。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就犯了罪啊。然后没有律法之前，罪已经在这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这个律法讲到摩西的律法啊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一样犯罪过的，也在他的权下啊。所以等于说是罪是从亚当就入了这个整个世界啊，所以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，我们在亚当里，我们生下来啊就有这个罪的本质在我们里面啊。亚当受造的时候是按着谁的形象谁的样式造的？神的形象和样式啊。可是所以亚当犯了罪以后啊，那他的儿子亚当所生的儿子形象样式像谁？是像不像神？我像不像神我们不晓得，但是一定像谁？像亚当啊，像亚当。如果你看到创世纪的第五章啊，亚当创世纪的第五章的第一节，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啊。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，对不对？创世纪第五章那边讲到神造人的时候，我们生命当中都有神的形象，好，而并且造男造女，所以男人女人里面都有神的性情，圣洁公义良善都在我们里面啊。那他在他们被造的日子，神赐福给他们，称他们为人啊。之后呢，亚当活到130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形象和样式怎么样？与自己相似。大家注意到这句话啊，形象样式。所以你从亚当生的，你的形象样式像谁？像亚当，亚当犯了罪以后把你生下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都形象样式都像亚当，都有罪性啊，罪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，所以后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啊，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，我们圣经经文很多地方讲到说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啊，在神的儿子里面，但是也要注意看这句话啊，在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啊，刚才讲到死因着一人入了世界啊，然后同样的我们复活也是因着耶稣基督一人哈、啊，然后我们有个复活的生命啊，然后第21节啊，死即因一人而来啊，这个是延续这个罗马书第五章里面讲的话啊，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啊，讲因着耶稣基督我们都复活。然后22节，在什么？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所以你看在亚当里哈，可是在基督里怎么样？众人也都复活啊，在亚当里众人都犯了罪，所以你都死了，所以在基督里我们都复活，我们都没有罪。所以你看有两个生命，亚当里的生命叫旧人的生命，在基督里的生命叫什么？新人的生命啊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？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成了新的啊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会有两个生命在这里，但是我们知道说罪是从亚当那边来的啊。好，亚当就进了这个世界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的第8章。好，约翰福音第8章，所以当我们犯了罪之后呢，我们就成为谁的儿女啊？亚当的儿女。还有一个叫做罪的来源，罪的源头是谁？魔鬼啊。 有没有听过我们是魔鬼的儿女啊？有没有听过？有啊，啊，有人不敢相信这个事情。我们有几个爸爸？
两个
爸爸，哪两个？一个是
生父，一个天父，
肉身的父亲，一个是天父。你忘了还有个干爸爸。哪个干爸爸呢？我们先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之前，我们先看啊，以弗所书的第二章，以弗所书第二章。第二章的第一节啊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，啊，过去我们在过犯罪恶中，对不对？这是讲所有的人啊，啊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啊。讲到我们过去顺服谁啊？顺服私欲，对不对？我们以为顺服私欲，但是其实在顺服谁？空中掌权，我们都不知道啊。然后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我们讲可怒之子啊，或者讲到悖逆之子，或者我们讲到比列之子，你们听过比列之子啊？比列其实我们是属魔鬼，因为凡犯罪的就怎么样，是属魔鬼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啊，就是回到约翰福音的第八章。可是我们先相信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信耶稣了，我们应该是神的儿女了啊。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没有错。可是如果你犯了罪呢，你是谁的儿女啊？这个又是一个奥秘啊，不好回答。我们看看第三十一节啊，我们先看这句话啊，大家注意看，耶稣对谁说的啊？对信他的犹太人啊，你相信对不对？这些犹太人是相信耶稣的。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说，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好，如果我们常遵守主的道的话，我们住在哪里？就住在他里面，对不对？若有人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也要怎么样爱他，并且要到他那里去与他什么
同住
啊。这句话是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啊，那边讲的十五节到第二十三节，大家回去自己看啊。所以当我们遵守主的道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主的门徒。主的门徒的意思就是我们样子就像耶稣一样，活出耶稣的样式啊。然后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你们不只是相信之后你还要遵守，你要遵啊，信靠遵行。因为当我们遵行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犯罪，对不对？因为犯罪是违反律法，违反命令。所以当我们遵行神的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就没有犯罪啊。可是他们怎么回答呢？他们回答说啊，他说真理必晓得让你们得以自由。可是这些信他的犹太人回答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。哎，你怎么说我们必得自由？哎，你有没有搞错？好像我们被捆绑一样。哎，我们哪有被捆绑，我们都是自由的啊！你说我们不自由吗？可是耶稣怎么回答？他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所有什么犯罪的就是什么罪的奴仆。你们说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你们说你们是自由的，可是你们有没有犯罪啊？你们有犯罪的话，你们就是谁的奴仆啊？就是罪的奴仆啊。然后你们必须要神的儿子哈，叫你们自由，你们才能够真的自由。然后他们在这种辩论的过程当中的时候，他们就一直在讲啊，这样一些对话。然后耶稣看出他们想要杀他的这个意思啊，他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呢？啊，你们一直讲说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女，可是亚伯拉罕不会想杀我啊，亚伯拉罕不会做这个事情。你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你们父亲做的。如果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女，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父，你们做的事应该跟亚伯拉罕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说啊，你们所做的事情啊。”你们可是却想杀我，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，第四十节。好，然后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。耶稣就想说你们有一位父啊，然后他们说，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，我们只有一位父，就是谁？就是上帝。这个也是跟我们回答的一样，对。我刚才问你们说你们是谁的儿女，你们说你们是父的儿女，对不对？你们是神的儿女。然后耶稣说，倘若神是你们的父，你们就必爱我，因为你们有神的本质在里面。 我就是神嘛，我神的儿子，所以你们有神的本质在里面，看到我的话你们会怎么样？会爱我，对不对？会听我的话啊，因为我本是从神来的啊，那是他差我来的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吗？无非你们不能听我的道，你们里面没有我的道。那你们里面没有我的道的话，你们所做的事情是出于你们还有另外一个父亲，你们父亲那个父亲叫什么？44节啊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什么？
魔鬼。
魔鬼。所以耶稣所讲的话是对谁讲的？对信他的犹太人，自认为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儿女，自认为说我是神的儿女，神是我们的父。可是耶稣却说你们的父谁？魔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做什么事情，魔鬼所要做的啊，魔鬼做的是什么事？就是叫我们犯罪啊。你们父的私欲怎么样？你们偏要行啊。如果神是你们的父，你们所做的就是父的神的性情在你们里面啊。可是如果你们顺从你们的私欲，你们所做的在罪里面的话，你们就是顺从魔鬼啊。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，因为他从起初是杀人，不守真理，因他里面没有真理。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为他本是说谎的啊，他是说谎之人之父啊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真正的罪的来源啊，是从魔鬼来的。凡犯罪的话，你就是属魔鬼的啊。好，那我们在看这个之前呢哈，我们再来把罪的定义讲清楚啊，你们看到讲义就可以了啊。讲义的第一这个25页这边讲啊，罪的存在的意义。我们知道说罪的意思就是违反律法啊。那到底哈罪是怎么个违反律法的方式啊？我们看一下罪有几个种类啊。那我们要看罪的种类的话啊，我们要看到创世纪的第34章。出埃及记的第34章啊。罪啊，在希伯来文可分成三类，有一个叫做罪孽，有一个叫过犯，有一个叫罪恶啊。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这是神启示给摩西啊。神要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啊，我们看到罪的种类，我们看到有这三种啊。那我们系统神学我们也学一学啊，这个希伯来文啊跟英文，如果你们懂得英文的话可能也更清楚啊。中文的话叫做罪孽，第34章啊，出埃及记34章的第6、第7节啊，他说神他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啊，他说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。好，所以有三种啊，罪有三种，一个叫做罪孽，罪孽的希伯来文叫 avon 啊，那英文的话叫 iniquity 啊，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表示说是人与生俱来的就有的罪啊。所以当你被生下来的时候，哦，我们还没有做坏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坏事情再做出来的话，我们叫罪行啊。那另外有一种罪叫做罪性啊，所以罪其实可以分成两种，一种叫罪性，一个叫罪行啊。罪性的意思就是我们天生下来我们就有了罪，与生俱来的，就是原罪啊，就是在亚当里我们都有了罪的那个意思啊。所以大卫也曾经讲过说哈，他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母亲的怀里哈，在母亲的腹中就有了罪啊。所以当他还没有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有罪，就是说天生就是有那个罪性啊，这个叫做罪孽啊。神他要赦免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有一个他要赦免的是我们的罪性的部分，另外一个叫罪行啊。罪行我们看到有两个，一个叫过犯，一个叫做罪恶。好，过犯的这个希伯来文叫 pasha， 然后英文的话叫 transgression。 如果你看这个英文的话啊，可能比较清楚啊。你常常看到有人的门口挂这个
no
trespass 或者怎么样哈，就是说你不要越过这个边界哈，意思就是说你越过边界啊，违反了律法上所规定说不可以做的啊，比如说你不可以踩过这个线，不可以做这个事情，但是你去做了，这个叫做过犯。比如说讲到不可杀人，你去杀人的话，你就 越过这个边界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等等的啊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啊，叫做罪恶，罪恶英文的原文叫英文叫做 sin 啊。我们常讲就是说，你打不中目标，打不中标的的话叫做罪啊。考试应该要考几分？
100分，
对不对？然后你没有考100分，有没有犯罪？
打一下，
啊，你没有考100分，99分打一下，98分打两下，哇，你老师的标准很高啊。但是有的标准比较少一点，60分就可以及格，对不对？你只要60分啊，考过60分，你就不算犯罪啊。但是在神的标准就是说，你如果打不中那个标的的话，你就是犯了罪，达不到神的标准啊。所以你看到在十诫当中哈，所有的律法其实分成两种，一个叫做你不可做的事情，一个是你要做的事情啊。你如果做到你不可做的事情的时候，表示你犯了罪，然后或者说你要你该做的事情你没有做到，那个也叫犯罪啊。所以我们看到罪行有分这两种，你不要以为说是哎呀我没有杀人，对，可是你没有救人，有没有犯罪？见死不救是不是罪？哎，我没有杀人啊，我没有伤害他，可是他在你面前，你见死不救，这个也是罪啊。所以讲到说，你要孝敬父母啊，啊，我对父母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啊，可是你没有去孝敬他的话，这个也是犯罪啊。所以我们看到罪的种类是有这几种啊。所以在十诫里面，我们看到有这个你不可做的部分，有说你要做的部分啊。那在旧约的律法也是一样啊，在旧约的律法啊，它也是分成总共有613条诫命啊。那其中有不可做的部分啊，有365条，那其中有说你要做的诫命有248条啊，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就是613条啊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世上服事的时候，法利赛人有没有定耶稣的罪？有哈，法利赛人说：“哎，耶稣啊，你的门徒怎么可以在安息日的时候去掐麦穗吃了，对不对？”然后，这个耶稣后来怎么回答？我们看看那个经文啊，在马太福音的12章啊，马太福音的12章啊，讲到说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，门徒饿了，对不对？门徒饿了之后，他去掐麦穗。那天刚好是安息日，安息日可不可以掐麦穗？圣经上没有说到底可不可以掐麦穗，可是圣经上讲说安息日的时候你不可以做工，所以犹太人把这个掐麦穗这个算不算做工？他就说算做工。可是真的肚子饿了，你想吃东西，连这个掐麦穗都不可以做吗？啊，所以当时法利赛人就去指责耶稣啊，你的门徒犯了罪。那耶稣就回答说啊，律法上其实有很多事情啊，比如说他举的例子，像大卫啊，大卫不是在这个圣殿里吃了那个饼吗？这个饼一般人可不可以吃？不可以吃，只有祭司可以吃。好，可是他实在饿坏了，那祭司给他吃的话，他有没有犯罪呢？是不是犯了罪，然后神就击打他？没有嘛啊，你这边就讲到说啊，这个神他喜爱的是连续，不喜爱祭司。所以不是用律法上的那些条文去规定你到底有没有犯罪啊？你们如果明白这个话的意思，明白神的属性的话，你看这边讲到啊，12章7节，就不将什么无罪的当作有罪啊。我们人常常喜欢啊，把没有罪的当作有罪啊。法利赛人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在神的眼光里面。啊，当然神的标准很高，但是我们人常常会做，好，就是说把神所没有认为罪的事情，把它认为是罪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罪哈，它是有它的这样的意义啊。所以记得哈，这个罪孽过犯和罪恶哈。然后另外一个，我们看在新约，在罗马书的7章啊，罗马书的7章。我们想不想做好事啊？但做得出来做不出来？做不出来。对，我们想不想去爱我们的妻子？很想爱妻子啊，可是妻子跟我意见不合，跟我吵架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爱她？哎啊，你可不可以爱她？
可以
可以、啊、 可以就可以，不必笑那么大声。
爱跟同意是两回事。
哎，很想爱妻子，可是发现爱不出来，因为他实在很不可爱。因为他实在，你看，让我很不开心，对不对？
要煮饭呢，还是要爱？
因为希望他对，在这个罗马书第七章啊，罗马书的第七章这边讲了一句话啊，第我们直接跳到十五节啊，律法啊，十四节讲，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律法是好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属乎肉体，已经卖给罪了，我们做什么都不对啊。十五节，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怎么样
并不做，
我很想爱太太，对不对？我还爱不下去，你们发现爱不下去有哈，对不对？想爱孩子，对不对？爱不下去哈，因为他是在让你生气的。然后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，我们不想发脾气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很不想发脾气？
有
哈，可是偏偏怎么样发脾气？
他让我
发脾气，都是他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表示说我没有做到该做的。我所做的是我所恨恶的，我所不愿意做的，我倒去做。啊，我做了不该做的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该承认律法是善的。即使这样，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什么？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想要做的善，我做不出来，表示我达不到标准，这就是罪恶 sin。我不想做的恶，我做出来，表示我越过这个边界，这个就是过犯。那我如果做了这些，表示是谁在做的？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啊，是一个罪孽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在保罗也讲说：“哎呀，我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啊。”第十八节，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，只是行不出来，由不得我啊。故此，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反复做；我所不愿意做的恶，我倒去做。我若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又再一次讲啊，罪孽、过犯和罪恶。所以人苦不苦啊？好苦啊！所以保罗说：“我真是什么苦啊？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？怎么办呢？有没有人救我？”接下来怎么说？感谢神，感谢神。为什么感谢神呢？
靠着
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，我只要到他那里去啊。所以第八节第八章，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，因为我进到他里面啊，是生命圣灵的律。哇，在他里面发现，哇，我可以饶恕，我可以不发脾气，我可以温柔，我可以谦卑，他就释放了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啊。在亚当里过去被罪和死那个捆绑的那个东西，可不可以脱离？可以哈。所以神的儿子来啊，要解决罪的问题，就是在这里啊，他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。所以罪的开始呢，是从这个伊甸园开始的啊。我们讲到罪论的时候，是从伊甸园开始。那最后怎么解决呢？我们看神已经预备好了啊，就是让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，这个都可以啊得到拯救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个在伊甸园里的犯罪哈，看讲义就可以了哈。那讲义那边讲到说哈，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原罪，这个原罪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从亚当来的哈。那亚当被造的时候呢，他是良善的，他没有犯罪啊。但是罪怎么进去的呢？啊，罪的进去就是因为他违背神的诫命哈。他为什么违背神的诫命呢？因为他体贴什么？体贴肉体，体贴自己的意思哈。我们看一下第三章啊，第三章这边讲得很清楚啊。嗯，第三章，当神给亚当一个诫命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啊。在第二章的第十六节啊，这边讲到就说神给我们一个命令，在神给我一个命令之前，他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。你可以随意吃的意思是什么？你可以自由的，随便你要做什么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如果吃了园中各样的果子，啊，你如果体贴自己的食欲，对不对？你本来吃一个就饱了，对不对？你偏偏要吃两个，你们有没有去吃自助餐的时候有这样子？你本来吃一盆就够了，对，偏偏你要吃多少？你要吃五盘。 对，你这个体贴你的私欲，你有没有犯罪？啊，你有犯罪了是不是？但是，但是你付了钱，对不对？你付钱的话，这个老板有没有规定你不可以吃？因为已经是 all 什么 all you can eat， 你可以随意吃嘛，哈，你吃多少，吃到你后来撑不下啊，拉肚子，或者说吃坏肚子，你有没有犯罪？这个没有犯罪，因为你没有违反律法，律法的规定说你可以随意吃嘛，啊，但是如果你到一个店里讲说这个东西是不可以吃的，啊，这个东西是不可以吃，啊，但是你很想吃，可是所以你偷吃了一点，尝了那么一口。这个你有没有犯罪？
有，
这个就有犯罪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因为有一个律法在那里啊，想说你不可以吃。所以神给亚当是怎么讲说？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什么随意吃，只是什么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所以神给亚当有很大的自由空间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给他一条诫命说你不可以做的这个。园中我不晓得多少几百棵树吧，啊，几千棵几万棵不管多少，你就一棵不可以吃，其他怎么样你都可以随意吃啊。这个是不是不可以吃的是不是比较特别好吃特别香，
啊，
有没有通常是偷来的水是甜的是，啊，野花家花哪有野花香是不是这样，其实都是一样。你发现这个树上的果子你看是好不好吃，你看第二章第八节哈，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长出来，可以什么悦人的眼目，其上的果子什么好做食物。第一个是很漂亮，悦人的眼目嘛，好做食物嘛。好，那你看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，
也是
一样哈。如果你看第三节哈，是可喜爱，是悦人的眼目，好，也是一样好做食物，好，所以这个第六节，于是女人看见那棵树上的果子什么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其实都是一样，味道没什么差别，啊，所以你看到神他给我们有自由的意志，但是给我们一个律法诫命，就说这个分别善恶树你不可以吃，只有一条诫命啊。但是人做了，人为什么做呢？他是因为体贴什么？体贴私欲。本来神规定说不可，这个东西不可以做，但是我不遵照神的旨意，我顺从什么？顺从里面的私欲。其实我们人有私欲是没有问题的。
可是你是说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是一个神的形象吗？那时候为什么会有私欲就在里面？
好，私欲的意思哈，私欲的意思就是你顺从自己。对，可是人神给人有自由意志啊，自由意志是什么？你可以做一个选择，选择你要顺从神还是顺从自己。对，顺从神还是或者顺从自己。所以当你选择顺从神的话，你会不会犯罪？你就不会犯罪。可是当你选择顺从自己的话，你就怎么样？你就犯罪了。所以神在造人的时候是没有罪的，可是神给人有一个选择权，自由意志。自由意志的时候就意思就是说你可以选择这个，你也可以选择那个，啊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自由意志，但是你还没有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犯罪？
没有。
你还没有犯罪，犯罪是什么时候开始？当你决定了什么，不顺从神而顺从自己的时候，你就犯罪了，你知道意思吧？啊，所以你就没有达到神的标准，因为你所选择的是你不是看着神，而是选择顺从自己。因为当你顺从自己的时候，你就跟神的律法诫命违背。但是如果你顺从自己是顺着神的律法诫命的话，这样子有没有犯罪？没有犯罪，你可以随意吃嘛。啊，譬如说神叫我们生养众多，对不对？生养众多，你要不要结婚？你的生养众多，你必须要结婚，对不对？结婚然后哎，享受这个夫妻之间的那个关系，哎，这是不是顺从情欲？这个不是啊，因为你在合法的婚姻之下，你去生养众多，哇，你生了，我听过有个人生了19个孩子，19个孩子，哇，你为什么生那么多？这个有没有犯罪？没有犯罪哈。但是如果你在婚姻之外跟别人发生一个婚外情，这个有没有犯罪？
犯罪，
这个就是犯罪了。 对，因为好像你都在顺从你的私欲，对不对？顺从其，可是有一个是在合法的，啊，所以顺从私欲的时候，神他让我们能够享受食欲，享受各样方面的一个感官的享受，这些，因为人受造就会有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人受造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吃喝快乐，吃喝享福嘛，对，在劳碌中享福，所以食欲这些情欲都是神给的。对，让我们有美好的家庭，你要建立是这样子的啊。但是必须在一个合法的之下，就像是神让亚当夏娃啊，他在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，你可以去享受神所造的这一切啊。那有人会觉得说，哦，这个东西不要啊，那很就是说不可以结婚啊，什么守独身啊。你看我克制肉体情欲，哎，神有时候并没有限制你不要这样子做啊。对，是你自己要这样做的啊，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之下哈，那个私欲只要你体贴自己的一些感官享受，只要是在合法的情况之下，神都允许。所以我不是讲的一个例子，讲的就是说你去自助餐，你吃十盘五盘都不算犯罪，可是你去一个地方啊，这是个你不能吃的，你只要吃一点尝一口，哎，我这里咬了一小口。这个也叫犯罪，因为这是违反神的诫命啊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犯罪的开始是神给我们自由意志，但是我们选择顺着自己的意思，可是这个自己的意思是跟神所定的是相违背的。但如果我看到别样的果实的树，好做食物，很甜美啊，我去吃很多，这个有没有犯罪？这个没有犯罪，但是却违反了神的那一部分啊。然后另外看一下啊，我们看在以西结书，以西结书的第28章啊。那我们曾经读到就说，你们父的私欲，你们偏要行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亚当犯罪的时候，是因为受了魔鬼的引诱。那但是魔鬼是怎么开始的啊？犯罪的，在以西结书的第28章啊，28章的第12节，从这边开始看啊，这边讲到。有一个叫推罗王的，但是这个已经启示出来啊，这个是指的魔鬼撒旦啊。你看他这边所描述，他说你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，你曾在神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。这边讲到伊甸园，对不对？神的园中啊，佩戴各样的宝石，宝石是讲的各样的恩赐，神所给的啊，装饰啊，华美等等的，红宝石、红碧玺、金刚石，如何如何的，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啊，这都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。这边讲到你受造之日啊，所以这个是讲到有一个啊是被神造的，然后呢又说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。什么叫受高遮掩约柜的呢？基路伯的意思就是天使。所以我们讲到魔鬼的时候，我们讲他是一个天使啊，堕落的天使啊，然后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，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。所以魔鬼受造的时候是跟神在一起，在天上啊，在你受造之日都完全。好，所以魔鬼受造的时候是完全啊。啊，以西结书28章啊，以西结书28章旧约的啊。可是后来从你中间查出不义，这句话啊很有意思。第15节那个哈、啊，你受造之日的时候都是完全，就是你受造的时候并没有犯罪，可是后来从你中间查出不义来，不义的意思是不对啊，达不动目标，啊 ，miss the target， 你没有达到标准，哎，为什么会没有达到标准？所以罪就开始进来了啊。然后后面有提到是怎么开始的啊。因为后面也提到说，因着你的犯罪，我把你从神的山上驱逐你，遮掩约柜的基路伯，我已经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，等于说他从天上这个摔下来了啊。然后第17节，你因美丽心中高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，我已将你摔倒在地啊。当耶稣提到撒旦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我看到撒旦从天上坠落，表示撒旦开始受造的事是在哪里？在天上，他坠落，表示他犯罪了，他不义，不义的事就是不对，就是犯罪，有罪了。那他为什么有罪呢？啊、哦，这边有讲到说，你因着美丽， 心中高傲，因着荣光败坏智慧啊。神造他的时候，他是美丽的，他是智慧充足啊。美丽的意思是谁给的？是神给的，他是完全的。可是他骄傲，骄傲的意思是什么？骄傲的意思就是你以谁为傲，以自己为傲。好，本来他塑造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基路伯啊。你看到基路伯啊，这个比较有点意思，就是什么叫基路伯？是个天使啊。神让摩西在旷野造约柜的时候，约柜上面有两个基路伯，他就讲到说基路伯那个两个翅膀这边张开啊。基路伯的意思是就是跟神很靠近的一个天使。好，然后就像在神的约柜上面讲到说哈，基路伯，两个基路伯，翅膀张开，眼睛看着施恩座。我们通常讲到神的约柜的时候，是讲到神的同在。所以这个基路伯受造的目的，就是眼睛要看着谁，要看着神，注视在神那里，啊，就是好像是一个侍奉的人啊，侍奉的人，你的眼目要定在主人的身上，你的眼睛不能乱看别的地方。如果你眼睛看别的地方的话，表示什么？你就错了，对不对？你的眼睛应该看谁？看神。那你看别的东西，这样子有没有错？不该看的，你看了不该看的，你没有看该看的啊。所以这犯罪的开始就是这样子。他不看神，他看谁？他看自己。啊，所以骄傲的意思表示说他开始看自己。本来他的眼目要看神。这边也提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又有精美的谷笛在你那里。所以有人在讲到撒旦的时候，哎，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是精美谷笛是用来做什么？敬拜赞美啊，敬拜赞美。我们敬拜赞美，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谁的身上？神的身上。你们有没有带过敬拜赞美？啊，带敬拜赞美的时候，哇，这边荣耀神，对不对？把手举起来，然后唱完之后，哇，神的同在，神的高抹在这个会场当中，然后大家都拍手鼓掌，荣耀归给谁啊？归给神，对不对？可是当大家拍手的时候，哇，那个掌声响起，哎，他们在说，
你带的很有名，
然后开始你本来是看神拍手，哎，他们拍手是，哦，
都
是为着我，哎。是吗？我怎么唱得那么好？我怎么不晓得我是那么美丽啊？忽然你本来没有照镜子，你本来看着神，对不对？忽然你有一天照镜子，发现说，哎呀，我是怎么样？全然美丽哈，全世界最美的魔镜啊，全世界最美的。所以你看亚这个基路伯本来是要看神，本来敬拜神，可是他后来讲到高傲，表示他看谁？看自己私欲有没有？你们父的私欲，你们偏要行。所以当这个基路伯没有做他该做的事情，啊，他不看神，他却看自己，这就是没有做到该做的，这是不是犯罪？这就是犯罪了。啊，罪是这样子来的。但是这个是不是神造的？不是啊，是神给他自由意志，神也给他智慧啊。智慧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选择做该做的事情。啊，他因荣光败坏智慧，他没有做选择对的事情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两点，美丽的话就是看到自己的美丽，然后智慧的话，他本来很有智慧，应该可以选择对的事情，可他却选择了体贴自己，因为哇，他自我膨胀到一个地步啊，让自己的头哈就没有办法去判断啊，所以我们看也是一样，就是那种私欲大到一个地步，明明知道这不该做的，你们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形？啊，不是说不知道该不该做，而是说那种欲望、那种想要做的事情强过你所要做的，你就败坏智慧啊。所以我们看到罪是这样子来的。好，所以
神所造的这个天使，他有自由意志，
也是有自由意志，对啊。那
看起来是
有哈，没有这里没有说哈，但从亚当的身上我们看到哈，父的私欲你们要做啊。那自由意志其实智慧就是啊，智慧就是让你可以选择啊，是跟非嘛，啊，善跟恶啊。那但是他所选择的最后啊，因为体贴自己胜过了这一切啊，所以神给他不只是自由意志，也给他那个智慧，讲到就是说你要选择对的事情啊，你不要选择错的事情 啊，但是这当中是有一个自由意志在那里啊，所以神造人跟造亚造天使跟造人哈、啊，都是给他们自由意志。那犯罪罪的开始，记得啊，是因着人选择不选择神，选择自己，这个是从自由意志那边来的。所以罪的本身，我们看到原来是一个奥秘的事情，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上，如果我们越明白这个事情，你就知道说，哦，罪的产生并没有跟神的良善的属性冲突。好，神造我们的时候，一切都是好的，你都没有犯罪。那犯罪是怎么来的呢？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。好，那这个自由意志是神给的。好，那我们看到天使当中有犯罪的，就是跟着撒旦一起堕落，这是好有三分之一的天使。但是有没有没有犯罪的？也有哈，也有哈，所以有一些天使是没有犯罪的哈。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罪的开始，有在伊甸园里的犯罪，那是从人开始的啊，那是人顺从私欲被魔鬼又引诱。那在追溯到圣山上的犯罪啊，我们看到基路伯，当他选择啊顺从自己的时候，他没有啊眼目看神的时候，这个罪就进来了啊。那罪进来之后呢，凡犯罪的看就是属魔鬼的，罪的结局就是跟神隔绝啊。因为神他是良善的，他里面没有罪的本质，那些跟神的属性不对的不一样的啊，这个神他不会背负自己啊，所以这些都必须要离开啊。所以为什么讲到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死的意思就是跟神隔绝啊。神是生命的源头，你跟生命的源头隔绝，这个就是死啊。那讲到魔鬼撒旦的时候，讲到他是罪的起源，他是说谎之人之父，然后他犯罪是出于他自己。好，在约翰福音第八章44节有提到说，他说谎，他是说谎之人之父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好，出于自己。所以我们讲到犯罪也是一样，是因为出于自己，出于自己的私欲啊。那他从天坠落之后呢，他跑到哪里去了？是跑到硫磺火湖地狱里面？不是啊，他跑到我们讲神所在的地方叫第三层天啊。那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啊，这个神造天地，这个天我们可以称为第一层天啊。那我们讲到魔鬼撒旦的时候，讲到他是空中执政掌权，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天啊，那个叫做，我们如果这样算的话，叫做第二层天啊。所以为什么讲到说哈，当我们人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全世界都伏在什么恶者的手下？刚才我们读到哈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，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，我们行事为人顺从谁？空中执政掌权的啊。所以他现在是在第二层天，可将来有一天他会到哪里去？他会到地狱里去啊。他到地狱之前会经过哪里？会经过我们这里啊。记不记得我们讲到启示录啊，启示录第十二章，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。所以他下来啊，表示他从上面下来，对，从第二层天到第一层天啊。为什么会从第二层天到第一层天呢？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怎么样，他要从天降临。当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，他从第三层天，对不对？他下到我们这里的时候会经过哪里？
第二
层天。所以第二层天怎么样，就没有他们的地方了啊。现在第二层天还给他们暂时住在那里，有一天啊，当耶稣基督要来地上掌权啊，地上的国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国的时候，包括第二层天这个地方都要被他所哈占有哈。所以你看到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讲到魔鬼就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，也看到魔鬼的来历啊，我们也看到将来他的结局是什么啊。所以魔鬼最后的结局是到哪里去？到硫磺火湖哈。我们看一下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啊，第二十章，我们看到第二十章直接看到第十节啊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啊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啊。所以魔鬼最后的地方在哪里？在硫磺火湖啊。凡犯罪的，凡属魔鬼，最后的结局是到哪里去？因为你是属魔鬼的， 魔鬼到哪里你就到哪里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属神的，如果我们是属神的话，神在哪里我们怎么样，我们就在那里。但如果你是属魔鬼，魔鬼在哪里怎么样，你也就在那里啊。所以为什么讲到说有一些啊，那些在罪恶里面的，或者说是哈、啊、那个罪还没有被对付被洁净的哈、啊、最后的结果也是烧着硫磺的火湖，因为他们是属魔鬼的、啊、所以我们看到罪论的时候，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哈、啊、犯罪的，记得哈、啊、犯罪的就是属魔鬼啊。这个罪所讲的，如果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，这都是罪啊。看到这个神的标准很高，对不对？我们做不到，但可不可以做到呢？可以啊。我们怎么做到？只要在哪里，在基督里啊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凡在基督里的就不犯罪啊。所以如果你们看到这几个经文的话哈，你们记得要把那段经文记好啊。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啊，从第一节到第十节，把它能够把它记起来啊，背起来，多看几遍啊，那是最好啊，让我们就对罪的东西就更清楚啊。啊，罪有一个解决之道啊，罪的解决之道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啊。所以当亚当犯罪之后呢，神所做的事情啊，不是靠着人去解决罪的问题啊。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他们所做的就是哎，去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做裙子啊，他们躲藏不敢见神的面啊，这是罪所造成的一个结果。那但是神给他们穿上什么皮衣哈、啊、神给他们穿上皮衣，这个是有一个意义哈、啊、我们看一下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啊。所以讲到罪论的时候，我们讲到罪的解决之道哈、啊、所以不是靠着我们人的义啊，是靠着神的恩典啊，神给我们做的。你看第三章的第七节啊，讲到他们二人眼睛就明亮，他们吃了那个神所吩咐不可以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啊。罪会让人家有个羞耻感啊。然后第二个是不敢见神的面，看到神来了之后你就会藏起来啊，藏到后来我们对神就真的是再也看不到了啊，越来离得越远啊。但是我们看神啊，他碰到罪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看他有做了一个宣判啊，神要解决罪的问题啊。神他是慈爱良善，他要赦免我们的罪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神又是圣洁公义的，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他必要追讨啊。所以神后来就做了一些工作啊，那他一方面呢，他也去赦免他们的罪，一方面呢，他也去对付罪的问题啊。所以在第21节，耶和华神就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了衣服给他们穿啊。那过去他们所做的那个无花果树的裙子啊，把它拿掉。所以这个衣服所代表的意思就是人的义啊。我们看看在以赛亚书的第64章，以赛亚书64章的第6节里面讲到说。人的义怎么样？在64章第6节，我们众人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啊，义的意思就是对的啊，没有罪，罪就是不对的意思啊。所有我们自己认为对的事情，没有啊，自认为好的事情，都像污秽的衣服啊。讲到亚当原来是赤身，他为自己编做的那个衣服啊，那都不行。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啊。所以无花果树啊，你们家有没有无花果？
有
的话啊，你试试看用无花果去编个裙子，你穿穿看啊。哎，开始绿的时候无花果叶子都很大，对啊，你再过几天那个叶子会怎么样？会萎缩啊。哦，而且那个叶子也很不舒服，黏黏的啊。一萎缩的时候风一吹怎么样啊，就不见了，你又是一个赤身啊。所以我们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不行。神给我们用皮子穿，皮子的意思所代表是必须借着神的羔羊啊，一个动物就是那个羊的血啊。所以他给我们披上的是公义啊，是救恩，这些东西从神来的啊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啊，19节， 十八节里面讲到说哈，我们得赎，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啊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之羔羊的血啊。所以讲到赦罪的方式只有一个方式啊，就是借着羔羊的血啊。为什么借着羔羊的血呢？因为代表说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啊，神儿子的生命来代替我们啊。因为你犯罪的时候啊，犯罪的时候我们所失去的就是神的形象，神的荣耀不在我们身上啊。那我们要赔偿这个损失啊，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啊。在诗篇四十九篇里面讲到说啊，能够叫我们能够长远活着恢复这个关系的啊，这个代价很高，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，那他为我们代替啊，代替做一个代赎的工作，那就恢复啊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讲义啊，最后面一个结论啊，罪它是存在的啊，罪的产生就是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不以神为中心啊，我们就不对了啊，凭着私欲行事不遵行神的律法啊，神给人自由意志，离开了神选择自己就会陷入犯罪，这个罪是存在，罪的产生是这样来的啊，魔鬼是这样的，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啊。那只有神能够赦罪啊，神是慈爱怜悯的神，他也是公义圣洁的神啊，那他借着他的儿子做成代赎的工作，担当世人的罪，使罪人得赦免啊，并且满足神的慈爱跟公义啊。一方面我们看到神是公义，他会对付罪的问题，但是不是对付在我们头上，他儿子耶稣基督帮我们担当啊。那另外一方面他显出他的慈爱，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啊，然后罪要被除灭，人无法胜过罪啊，记得你不要跟罪恶抗争啊，你胜不过的，除非借着神的儿子啊，然后他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，所以蒙恩的罪人只要藏在基督里，你活出神儿子的生命，罪对我们就不再有权势啊，我们可以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啊，不犯罪生活我们就可以很自由。所以罪啊是一个奥秘，对不对？那罪其实也不是一个问题，因为在基督里我们都解决这些问题，所以在基督里本身就是一个奥秘，所以奥秘的事情就用奥秘的事情来解决。好，大家对罪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好，没有问题，那我们就上到这里哈。